各位齐长阿弥陀佛。好，我们今天进度上是要分今天送这个文的课，但是在分课之前呢，我们做两件事。第一个就是把上个礼拜本品，就是形象品第十啊，它的大智度论的文呢、啊、顺着龙树菩萨的长行跟各位要提要说明一下。那么这段文它讲的不多，而且主要呢都落在无方便行般若波罗蜜这件事情的相上呢，告诉我们了解为什么这样子叫做无方便。那么对于有方便行的部分呢，它却略略就带过了啊。那么原因是因为主体来讲，就是不要告诉我们不要学错了前面一品的空三昧。只要你不要学错了空三昧，避开空三昧的过失啊，就叫做有方便啊。所以在整个文当中呢，他就比较强调在无方便的相跟过失上啊，在长行当中跟我们讲重点。不过在这段重点当中呢，有一个地方啊是蛮重要的啊，他对于常跟无常这个部分呢、啊，花了差不多一半的篇幅呢，在长行当中呢替我们做说明跟解释。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那另外有个地方是上礼拜跟各位提出来，在经文当中前后有方便无方便，在观察的几门当中呢，有一个有空，有没有有跟空门那个地方呢，我们等一下读文就知道了啊。那个地方呢在大智论当中呢就好像略过了，所以这个地方是直接在文部分呢是可以再进一步考据的啊。好，我们话不多说了。那么在讲这段文之前呢，我们还是大体说一下我们今天所诵的这段文为什么会念了一堆的三昧。尤其经文当中呢碰到一堆这种词齁连接一片的时候，读是可以读，不过就觉得啊阿贝安诺啊，每个字都认得他，可是他说这么多到底是什么意思齁。所以我们还是要学习龙树菩萨开宗明义在这段文替我们做的开示。所以请各位呢先翻到大智度论啊。大智度论卷43四形象品第十的总页码1655页。啊 ,1655 页大智度论。大智度论啊。总页码1655页就是这一品经的第二段啊，它的长行文找到没有？前面这段的经文呢，就是我们今天诵的那个范围。那我们原则上每一段文的诵的起落啊，都会依着龙树菩萨大智度论的文啊，所以各位可以顺着这个地方来把经呢、啊、做一个大科啊。原则上来讲，它的分段就是龙树菩萨所做的大科了。那么这段文当中呢，第一行哈，我念一下文。是曰：舍利弗上问，但无受三昧啊，在哪里问无受三昧呢？啊，在哪里问无受三昧呢？碰到这种地方的时候呢，多半人就跳过去了，对不对？在哪边讲呢？各位找到位置没有？上问就表示说前面那一段的经文嘛，前面那段经文就是我们上礼拜讲过啦。有一段分别无受三昧跟这个不受的，有没有？在123页倒数，就是方广版本哈，方广版本经文的卷三形象品第十总页码123页倒数1234。是名菩萨摩诃萨诸法无所受三昧广大之用，有没有？前面那段文呢就是讲这一段所谓的无受三昧。好，翻过来哈，要知道地方哈，所以你可以知道哈，龙树菩萨他不是一文解义的哦，他不是说这一段就是这一段，一个字一个字让我们把它定义清楚就了了，他整个之间呢大科啊都有一个起承转合的传承跟联系的关系啊，各位要细读这种部分。那么你在这个地方你看到他说哎上问这个，那表示说底下这段文呢，底下这段文呢有一个跟前面不一样的重点，可是呢你必须要先完成前面那个重点的这个通达啊，才能够顺入这个文的这个义理的 这个玩味或探索。那么你也去思维，在从这个因果这个过程前后过程当中的铺排，到底他要说的义理是什么啊？义理是什么？所以呢，这里就有一个需要我们进一步去体会的事情。好，我们顺他文的看看啊。他说前面已经谈了无受三昧了，那么只要这件事情能够通达啊，就可以得佛道啊。那么为什么还要说其他的三昧呢？啊，就是这段文是这样说的啊，这段说的。那这里就是龙树菩萨自己所设的问题，然后呢，他就引经文来说了。须菩提说，更有余三昧即得佛。他说不是只有空无相无作啊，不是只有这一个三昧门呢才可以得佛道的，那么另外还有别的三昧啊，如果通达这些三昧的话呢，一样可以得佛道的。那么所谓者何呢？是菩萨不念不着是三昧。这个是三昧是指的什么三昧？无受三昧，不会执着无所受。如果你真的强调无所受，那我说过的，就像执着空一样，你着空就断灭，你着无所受，那就是跟枯木瓦石更是一样啊。所以我们说任何一件事情，我们要了解它的意，不要着它的文，然后自己去猜，自己去想象，望文生义，望文生义就很麻烦。知道这些意都不过是一个指标，那指标直往哪里？我们要去顺入那个义理啊，顺入那个义理。那在这里他就说了，不念不着是三昧，念是分别，执着是对限量。念呢是分别过去，着是着现在啊，你自己的心的这样子的一个起落。那么你再把五蕴参与其中呢，不念不着是对法，是对法的执着。那么接着呢，他也不会执着在哪里呢？不会执着在过去现在有佛为我受记这件事情。为我受记这件事情呢，是执着我有一个我在学这个法。那因为我学这个法呢，在果地上呢就会受到佛的受记，对不对？所以前面呢一样是法执，后面呢是我执。如果有我得佛受记，就是我执。那么有三昧可以得佛道，这是法执啊。所以一样啊，他还是锁在法执我执这个地方啊，告诉我们不要落到这个边邪见上去。那么佛赞言，善哉善哉，菩萨摩诃萨应如是学般若波罗蜜乃至一切佛法。那么事实呢，舍利佛作思念，等一下啊，我好像又翻过头了，拍谁拍谁拍谁，请翻到1649页，哈哈哈哈，每次又翻过头了，因为我这边有一个折痕啊，所以很容易一翻就到那里。哎，你们知道为什么不告诉我了哈？啊，看我的自觉性到什么地方是吧？好，翻到1649页。我们看1649页的长行文，问曰：如佛说涅槃一道，所谓空无相无作。所谓空无相无作，其实就是接连着这三品要跟我们谈的重点。那舍利佛何以更问有余三昧？为什么呢？在本品经呢、啊，方广版本123页，他就问了。舍利佛言：但不离是三昧，令菩萨摩诃萨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更有诸余三昧。有没有？更有诸余三昧那个地方呢？要打个问号，就表示是佛舍利佛起的问题啊，起的问题。哎，很奇怪啦，前面就讲完了，讲说菩萨摩诃萨行是三昧不离，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不就了了吗？有这个三昧就可以入这个门了吗？那么为什么他还要无聊去请问有没有别的三昧呢？不要忘了齁，本品经一开头就在讲无方便相，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好，首先要把那个目的齁，那个缘起先搞清楚。缘起是发生在须菩提跟佛之间的对谈，谈无三昧相，啊不，无方便相。那么这里呢，在谈完结论之后呢，说是三昧要这样这样行不离，于是呢可以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这个时候呢，舍利佛他的智慧又问出有没有余三昧可以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好，这三件事情都在一起，他告诉我们说一件什么事情呢？
龙树菩萨这样解答。啊，答曰，啊，龙树菩萨设了问题之后，他就自己作答了。他说：“未尽涅槃时，多有余道。”先把这句话画下来。未尽包括从初发心初业菩萨，一直到等觉后心的菩萨，都叫做未尽。啊，都叫做未尽。你看，从八地以上到成佛，还要一大阿僧祇劫，对不对？所以你不能说你修到哪里的叫做尽啊？我们永远都还是远啊，都还是远啊。那尽者就是当下才叫做尽啊，当下才叫尽。所以你根本还不到那个地方，乃至于无佛道可成，无涅槃可入啊。你以无知、以无德的智慧来看的时候呢，你怎么可以不在世间随着众生的差别相呢？啊，开多方便门。啊，开许多无量阿僧祇的三昧陀罗尼门，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方便。方便就是不执着于一相，啊，不执着于一相。无方便就是着于一相，认为修行有相，空三昧有相，空解脱门有相。如果认为善法本应该是无相相，你把这些无相相的无为的善法执为有相。啊，只为有相，用这个空无自性去破一切设法的执着，却留下空无自性的空相，那么这个就是无相三昧要呵斥的对象。我们上次讲到这里，对不对？所以这里他就说了，那么既然前面呵斥无方便相，那么什么叫做有方便呢？什么叫有方便呢？有方便他就告诉我们了，要有无量阿僧祇三昧陀罗尼门。更甚者的，在这段经当中就讲到，云何知一切法是佛法？有没有？刚才我们送过了，在哪里呢？啊，在方广版本经文127页，在了解啊不易啊，我念一下文哈，经文各位读一下啊。舍利弗，欲须菩提，若三昧不异菩萨，菩萨不异三昧，三昧即是菩萨，菩萨即是三昧。讲完了这个心经的核心重点之后啊，因为这四句话就是在心经当中破空相的啊，破空相不可以自性来执着，所以呢空相是不生不灭啊，所以要重了解。于是呢这个结论呢，在释迦牟尼佛的开示当中呢，他就告诉我们，菩萨云何知一切诸法是三昧啊，菩萨要学习的是把一切法入三昧门，于是呢可以得无量阿僧祇三昧陀罗尼门。啊，须菩提就说了，若菩萨入是三昧，事实不作是念，就是金刚经所谓的离我人众生受者相。所以呢你说燃灯佛所释迦牟尼佛有得受记吗？他有行什么法到那个地方而得受记吗？佛说他没有啊，依任何一法而得佛受记。所以这个重点不是有法无法的问题，是有我无我的问题，有我才有我所，所以所有的法都是必须假立我而成立的。所以如果这些东西它已然就不生啊，能够误入无生，它就不应当在这个地方呢起一个有知有念的观念。所以接下来的经文说，入是三昧已是因缘故，舍利弗，是菩萨于诸三昧不知不念啊，不知不念。所以这边的关键呢，其实就在解释一切法是佛法的关键。当我们还没有证入涅槃的时候啊，你就应当要善入一切相啊，善入一切相。所以无相三昧不但不是无相，而且还是含摄一切相，入一切相。入一切相呢得无相三昧。如果你离一切相而取空相，反而不得无相三昧啊。这个就是这段文呢、啊、用前后文的反差哈、啊、来告诉我们的事情。所以如果说你执着修行一定要怎么怎么怎么样，那么于是呢你是这样做的我才对，别人不跟我不一样他就错，那就犯了菩萨戒里面的自忏悔他了，对不对？如果你一定要把这一个修行相呢认为他修行相应该只有单一的有定法可得，那么这样子的这个德呢，那种有德的一种之见呢，就是堕到无啊，堕到相的执着上面去，就是堕无方便的相。好，我们用这样的前后文呢，知道这两段的衔接。好，我们把这段文呢留到等一下哈，有时间我们再来消经文。 我们翻到这个大智度论啊，大智度论的前面一段，龙树菩萨的解释啊，在1640页倒数第二行。龙树菩萨从1640页倒数第二行的文开始一直解释啊，解释到1644页啊，一直解释到1644页第三行。依不得离，老病死，忧悲苦恼，杂行道故，尚不能得小乘，何况大乘？到这里啊，到这里为止。这段文呢，通通是在解释无方便相跟无方便的过失啊。如果不以方便法行般若波罗蜜的话呢，就有这一些现象跟问题。那么呢，到这里一翻说，与上相为，名为有方便啊。那么有方便的就是下面几行，而且最后的三行呢都还是引经文的赞叹，所以因为呢释迦牟尼佛就得此三昧啊，就得到这种无量三昧呢，所以他可以超越，对不对？超越很多劫呢，而比弥勒菩萨呢快成佛啊，这就是他这边的优越性。所以中间他有三昧的部分呢讲得到不多啊，讲到不多。这段文的有方便相呢，他就留给谁？留给下一段经文的长行解释，对不对？了解吗？因为这段经文呢讲到无方便相，也讲到有方便相，可是龙树菩萨为什么在这里广说无方便相而不说有方便相呢？那么再往下分，为什么刚才我要先解释这段之前要先解释下一段的论长行，就告诉我们在那里他就要解释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只是执着空无相无作三三昧而已，一定还要去了解开无量阿僧祇三昧陀罗尼门的必要性。而这个必要性就是什么？就是有方便相。于是我们可以了知，如果能够入一切相，即以三昧，即以三昧就得波罗波罗蜜。如此法的因果相就是菩萨行，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真正入无生不二的空性正见。那么这种修行呢，就是对自己的修行态度上的一种管理哈，那种态度上的管理。因为如果你不这样去反省的话呢，我们就会着于自己的知见。当你有一点修行了之后呢，就看谁都不顺眼，看什么都不对劲，看什么都不如法啊，读什么东西都不如理。那么只有我的知见是对的啊，就会有这样的问题。但是呢，修行根本从始至终到成佛，它都是消去自己在对境界的障碍，而不是去改变众生什么事情。因为如果他真的去改变众生什么事情的话呢，在佛的眼中，在菩萨的行止当中，就有众生可度，对不对？利了众生就有佛的相对性，那么在一切能所的对待情况底下，这一切就不是佛道，就不是佛道。所以呢，什么叫做空中生相？空中生相是不是没有众生啊？是应该在自己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只是说自己的自证因缘，对不对？然后呢，我自己呢自证涅槃，我自己自证涅槃是自利，我说自己的自证因缘是利他，让别人随着我自说自证的因缘呢顺入修道之地。他们必须要自己走到这条道路来，必须要自己了这个因果，才能够成就他的佛道，对不对？不是我令他入佛道的，我只不过说了因缘而已啊。那么这些众生要不要入是他们的事情啊，干佛啥事儿？佛当然急啊，可是急怎么办呢？我能够推你去喝水吗？不行啊，我只能说我是这样来的，对不对？对不对？这就是如来。如来呢就用他的身教语教以及他所有的心地开显给大家，完全无遮无拦的告诉大家因缘就是这么一样的事情。他自证涅槃，他也自说因缘，用这样子自利利他的方式呢告诉大家因缘是就此一般，一切法如。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方便顺入任何一个因缘，你只要真的愿意勇猛精进这条道路上不退的话，不退的话，那么呢你就自证佛道，对不对？那么你也是佛，我也是佛，佛佛道同，没有先成佛后成佛的时间向上空间向上的种种差别。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就叫做无相三昧的真谛了。所以呢，我们不能够执着有一定法 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不能够说执着一定法得佛受记。如果有定法可得，这种决定性就是空无相无作三三昧呢，要呵斥的对象。那么要能够正确的行空三昧而不堕啊，而不堕这边的无方便相，那么首先必须要知道一切法是佛法。那么一切法是佛法，不是自动是佛法的哦，杯子不会自动变佛法，一切法不会自动变成佛法。你要能够入三昧是佛法，可是如果你又说我入三昧，那么就有了当入、正入、已入，对不对？又有五蕴的介入了。如果你又有五蕴的介入的话呢，你就说因为我做事之见这样意念分别，于是你才得无相三昧。这样的话呢，又必须要靠下面一个无作三昧来断啊，因为这个是依着造作来了达无相，用造作来了达无相。所以呢，我们必须知道无相三昧，无作三昧就是讲六度。那六度常常讲就是三轮体空，对不对？没有布施的人，没有受布施的对象，没有布施的那个财法。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所谓在无作三昧六度所谈到的三轮体空，也是《金刚经》替我们开显布施度跟忍辱度这两件事情啊。这两件事情是整个菩萨道的入门两件非常重要的关键。那我们等到把这一个完讲完，我们预计应该是顺入十八品的空啊，十八空、百八三昧、佛自说的名相的意思，然后呢，再去读《大智度论》龙树菩萨的广分别相的解释啊。那么这个谈完了之后呢，我们再进这个下一品，下一品就是无作三昧了。那无作三昧呢，就谈到六波罗蜜，那个时候我们再来讨论是不是要回头看《大智度论》的六波罗蜜章啊，或者我们提要重点也可以啊。那我们大概这样子简单提一下，好，翻回来。翻回来，我们看看他怎么解释无方便相。在1640页倒数第二行这边说，四曰前品用空门破诸法啊，就是空解脱门呢来破诸法。这个诸法是指什么呢？是指我们一般凡夫哈执着色是实法啊，从这个地方呢去破。所以呢，这边破的是取相作缘的那念心，于是呢留了一个空在那个地方。此品呢欲以无相门破诸法啊，无相门破诸法意思就是说，我们在诸法的执着上呢，本来要以空门来破，这个时候呢怕又留了一点点的尾巴，所以呢我们继续要用无相门来让我们正确的使用空解脱门，来在心地上操作空解脱门这件事情。不过呢，这些文相哈，一前一后哈，好像有两件事情呢，其实呢只是善巧啊安利这样子而已。因为不这样子讲啊，我们很难啊，非常难。比如说我们训练的时候呢，都会叫你先注意一个重点啊，先注意一个重点。比如说以前我打羽毛球的时候啊，每次呢都是要盯着那个球，每次呢盯到那个球了，然后呢手去挥，那个球就落下去了。那教练就跟你讲说，你不要盯着球，你要盯着对手的眼睛。我就问教授，我就问教练说，我跟人家打，我打的是球，不是打的是对手啊，我干嘛看他的眼睛干什么？看他的眼睛我看不到球啊。他说你看到对方的整个动作，对不对？看到他拍落拍的点，依我们打球的场地经验，你大概就可以去估量他球要往哪边送。所以呢你一定要跟他同时哦，他已经你判断出在他出手的那一刹那看到他球往哪边送，你要跟他同时把你的身体送到相对的位置上那边去，那个时候呢才有看球的必要。你看不到球的来处，你看球的落处干什么？可是我们人啊，老在落懈的影子上作意，不在因地上啊，不在因地上用心。那么果地呢，能瞎猫碰死耗子，撞到了就撞到了，撞不到就受苦了，对不对？那么于是呢，我们常常觉得说，哎呀，这不如意者十有八九。为什么呢？因为不在因地上作意。所以呢，从世间法我的一些过去的一些打球的经验呢，真的这样回想起来，你真的如果愿意向善思维的话呢，真的一切法是佛法。那你说因果同相不同相？对不对？你这样子造的因当然受那样的果嘛， 那么这法则只要他圆因缘一决定，果就一定决定啊，果就一定决定，不会在中间有任何的变化的。当然除非你在室外打球又有风向的问题，对不对啊？那个当然是缘因缘的问题。所以你考量了所有这些因素之后呢，所有这一念都不是次第思维的，都必须啪嗒电光石火之间依着熟练的方式立刻要反应，那反应的结果就有对跟错啊，就有对跟错。于是呢慢慢慢慢呢，我们讲啊，拳打千遍，对不对？拳打千遍，这个心就自现。不是怎么样去在对打的时候呢找出招数来的。如果你在跟别人对打的时候说，哎，他出这一招白鹤亮翅，于是呢我就要用什么东西来挡他一挡，哎呀，如果还去认名字啊，那个心就圆了，那心就圆了。所以呢空三昧即同时要有无相三昧的修养，是同时的。不过就这件事情来讲呢，从不同的相度上来说啊，这是我这边特别讲啊，这边好像有两门哈，可是那两门呢只不过是同一件事情同一个作为用两种角度来说明它而已啊。当你的心越细，堪能性越好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同时作意好几个重点，那么在一个动作上呢加以圆满啊，那个就是所谓的一念相应会啊，一念相应会。好，所以要得到这个地步呢，还是只有一招最笨的方法，就是拳打千遍，对不对？功夫呢就是一次又一次，没有更好的方法。这个就是舍大圣人讲的，你要得真的佛菩提种性，只有闻正法熏习，只有闻正法熏习这件事情。好，那么依这样子呢，若菩萨无方便观色，则堕相中，堕相中呢故失般若波罗蜜。如果呢你一定要用特定的方法说，嗨，你一定要弄成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才能怎么怎么做，就像墨学常常讲的，不要塞住 MK1 好，一定要先调整那个布局格局成什么样子，我才能够怎么怎么做。那么问题是谁为了你的方便而这样施舍，对不对？你当然要去处理它的时候，你就要把它弄成自己能做的方式，甚至到最后呢放弃自己的执着，可以随顺因缘，人家出什么考题你就要解决什么问题，确实去面对而且接受它，你才有办法处理它。所以者何呢？以一切法空故，无相可取。好，不是说它长得什么样子的时候呢我才可以破，好，不是那个样子的时候我就要学别招来破。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你的学的招数就要很多了，学到什么时候你才能够了生脱死我就不知道了。其实不过就是那一念心而已，你不晓得这一念心就是一个空相，就是空性之所依。那么你不了解的话呢，就到处取相作缘，修行就有了很多奇奇怪怪的分别意啊。这些呢就是知道，如果能够知道一切法空，故无相可取。所以如果我们的智慧够好啊，能够善观中论，对不对？把中论呢一心中受，一切法空，还有修行可立吗？无自心可立啊。所以学般若经呢，也有人从中观下手的，他也不去读般若经啊，可是问题是这样子的，那样的人呢，他就只能做中观给别人听。那讲中观那种东西呢，你自己的辩证思维可以顺入法义，而且可以受用。可是如果人家不入那个理怎么办呢？如果人家的感情比较丰富，觉得说道理你那样讲讲，可是实际上是这样子吗？我感受起来好像也不然呢。众生情执重，所以除了理性的诉求之外，好像是不是我们在度众上面应该要有别的方便？所以呢我们为什么要自己解脱了以后还要广学一切方便门？因为如果你不广学一切方便门，只用自己的因缘来度众生的话，那么这一些就会有限，而且你会觉得吃力就假啦嘞。那么在勉强一定要要求自己行菩萨道的时候呢，你就会得退转因缘啊，你就会得退转因缘，那乃至于呢堕到二乘里面去了啊，这个是困难之所在。好，问曰，接着他就问了，人知善恶果报，取果报相已，分别善恶。一切的问题就从这边开始啊！我们呢，以为我们在学圣道哈，我们也会把它分为这叫世间道，这叫圣道，对不对？我们心一起分别的时候呢，接下来的问题都通通对我们适用。你看他怎么说？一旦我们分别善恶呢，善则取，恶则舍，断我要断开哈。善的我们就会去取，对不对？恶的我们就去舍啊。就我们觉得善的是好的，恶的是坏的啊，是故行道，这样子我们就会去行道。 可是呢，我们根本没有明白，这些行道都依源于什么东西？依源于分别，对不对？依源于分别，这个就是行跟事的相缘。无明缘行，行缘事，有没有？事就是分别意。你在向上分别而不自知，谓之无明。那么事跟行就互相依缘，互相依缘啊。你在分别而不自知的情况底下呢，就去造作，造作了之后呢，又来分别。在唯识说起来呢，就叫做事所现，唯识所变，就是这个意思。你自己做一个相，然后自己再来分别，不晓得这做的所分别的那个相根本是自己创造出来的。你自己立了一个善恶，然后呢取善舍恶，你自己就觉得哎，这个就是修行相。可是修行相是根本你已经预设了立场，对不对？你根本就知道这个是善的，这个是恶的，所以当然我自己建造了这个是善，我当然会行善，于是我说我行善，是这样子啊。所以你不晓得这一切是分别，可是问题，当你要求别人跟你一样去做那件事情的时候，你也要去跟人家瞧瞧呀，人家对于善恶的分别跟你对善恶的分别是不是一样的呢？你们用来分别善恶的标准是不是一样的呢？如果这个都不一致的话，我们人跟人之间怎么沟通，就很难沟通了啊，非常难沟通了。人跟沟通上的困难跟问题呢，就发生在分别的差别下。我有这样的分别，别人有那样的分别，可是我们对这样的现象的分别呢，彼此也不先去沟通，不先去界定，法相不能够先确定得到两者的共识，就进行辩论，这个叫做正论。所以当时的论师就发明一套因明学，对不对？告诉我们，如果要辨明真理，一定要先安立共同承认的法相，各依各宗，再来进行辩证，必须依于同样的前提。那么呢，看看我们用合理的、大家可以接受的辩证方式跟思维，看最后的结果可以顺谁的主张？到底顺我的主张对，还是顺你的主张对？其实这边就是要校对什么？校对分别的标准，校对我们背后的那个分别之见啊，不是那个法本身，法无可破，因为呢法根本不生，是不是？是根本我们在法界万有当中呢，自己去创造出种种的分类。我们一旦分类了以后，我们再去说这个行这个不行，那么这些形象呢，已经是末尾了，已经是枝末的问题了。你在枝末上呢，再怎么去解决呢，都是不圆满的。如果不能够找到源头上来解决的话呢，我们就会在这个地方呢升起烦恼跟正论啊。所以呢，继续我们看下面的文，他说呢，云何说诸法无相相呢？这个就是行道相啊，怎么会说行道无相呢？啊，那个这个他就问了这样一个问题了。答曰：取相者为初为那个要念作为哈，是为了初学者说的啊。取相是为了初学者说的，无相是为了行道住解脱门者说啊，不应以出世为难啊，不应以出世为难，表示说取相跟无相，我们虽然前面破的是取相，取相是为了凡夫外道说的，今天呢我说无相也不可得，意思就是要对那些已经上路的自己以为的行道者说，要破他们更维系的执着。所以呢他就说啊，不应当以出世为难，不要说我们这边在破取相那件事情，为什么又要破无相相呢？啊，所以今行者取善相，破不善相，所谓取男女等相生诸烦恼因缘，后以无相相破善法相，若破不善而不破善相者，善即为幻。我想很简单的意思就是说，你拿无相去破相，那么如果你不再去把无相这一念心给舍了以后呢，这个无相仍然留一个相，那么留下这个相呢，就已经也是过患，是执着啊。若破不善而不破善相者，善即为患，这个所谓留下的这个善相呢，就是生过患了。为什么呢？生诸浊故。浊，那我们前面的劝学品就讲法爱，对不对？因为须菩提般若这一品呢，最重要就是要告诉我们怎么样去证入无分别智啊，就是到见到位满。那么既然要得无分别智入初地，那么这件事情呢，就不应当在一切法相上的差别有执着，所以也不应当要有无相相可得。 所以呢，不应当留着无相相呢产生过患，因为无相相就变成我们最后一分的执着了。有一分执着，根本无分别智就不能入啊，就不能入。故以无相相破善法，无相也自破啊。请把这句话画起来，等于是这个整个的结论啊。以无相相破一切的善法啊，先以善法破一切的恶法，再以无相法呢破善法。那么无相破了善法之后呢，无相也不成立了。底下呢它有几段譬喻啊，我觉得也蛮好的。所以者何呢？无相善法所摄故，因为呢无相法也是善法的一个啊，所以是无相法，它是善法的自性，所以一切的善法无自相啊。我们把这句话写在这个文的上面，一切善法无自相，就是无我无我所的观察。我们必须经常在一切法空见上呢，经常去提醒一切的善法无自相，一切的恶法也无自相，一切法无自相，这就是我们是八空里面的自相空的说法。好，本来其实善法就是无自相，我们用无相法破善法，并不是有一个无相法别于善法，无相法本来就是善法。如果无相法的道理我们了解了以后，知道善法无自相，那么自然无相也无相，了解吗？因为无相本身是善法嘛，所以如果他能破一切善法，他的自相也破，不会留一个无相法去破善法啊。所以其实呢，我们就是自心自证，烦恼也是自作自受，所以这件事情的道理啊，根本相同，根本相同，杂染跟环灭的道理完全一样，完全一样。他底下就举一个譬喻，他说譬喻啊，暴堕害骨，就是我们下冰雹啊，就会打断了那个骨啊，那个稻谷。那么骨打断了以后呢，暴落那个冰雹落地了以后呢，太阳一晒它又不见了吧，对吧？又变成水分了啊，所以呢暴自消灭，那个冰雹也就不见了啊。那个比喻呢，就是那个骨字啊啊，就是要善法，然后呢冰雹就是无相法啊。那无相法打破的善法呢，它落地以后呢就归于地啊，一法不存啊，这是比喻啊，这我们方便想象就好了。复次，一切法无相相为实啊，一切法无自相的意思啊。所以我们要了解一切法无相啊，无相相，无相相就是无自相可得的意思。譬如啊，身不净充满，九孔长流，无有净相，而人无明故，强以为净，就不净以为净，于是这样子生烦恼，作诸罪啊，生了很多的烦恼。为什么生烦恼呢？为了让他能够不老，为了能够白头发，能够把它染黑，为了皮把它拉平，为了很多很多事情，为了这些毕竟不净毕竟朽坏的东西呢，做了许多的事情而不可得利，于是呢生出了很多烦恼，而这样子造了很多的业，那个罪是业的意思啊，造了很多的业。这些业呢意思是什么呢？因为你把时间跟精力财务呢都用在做这些不了义的事情上，你自然没有时间去做了义能够解脱的事情，对不对？对自己来讲就是一种堕落了。所以于小儿，如小儿于不净物中取净相以为乐，长者观之而笑，之为虚妄。我想我这样子可以明了哈，如果你去看小 baby 啊，拿一个奶嘴这样吸，对不对？动不动动不动拿个奶嘴，嘣一塞，他们就是好高兴，自我陶醉的样子。但说，被阿拉加嘛加巧克力卡好加，为什么一定要吃奶嘴嘞？对不对？我们就会这样看。可是问题是我们是那个时候也会觉得摩夷黑马后有一个东西能够吸吸空气，满足口腹之欲，他觉得就很不错了啊，很不错了，就是这个意思了。好。所以呢知是虚妄，如是等种种取向皆为虚妄。如玻璃珠啊，那个玻璃珠啊就是我们一般的讲的玻璃珠了啊，随前色变，所谓前色的意思就是说它对到什么颜色，就是那个玻璃啊对到什么样子的颜色呢，它就会现什么颜色，对不对啊？那个前就是对啊，面对。如果这个珠啊面对一个什么样的颜色呢，它的珠子本身映射出来的颜色就会变，自己没有一定的颜色，那自己没有一定的颜色。纵使那个柱子本来有什么蓝色啦黄色，可是纵使蓝色跟黄色，因为毕竟玻璃珠就有一定的透光度，你只要对到任何光线的时候呢，纵使玻璃本身有色，再加上透到别的色的颜色，和混融就跟原色无法区分了 啊，于是我们怎么看它就没有一定的颜色。诸法亦如是，无有定向，随心为意。底下这段文呢，哎，各位可以品尝一下哈，很有意思啊。就以这个为例呢，我们来思维，我们在五蕴这件事情上面呢，常常会认为有常有无常这件事情。啊，我们看看什么叫做常相，什么叫无常相呢？他底下就解释了，如人呐、啊，一个人呐、啊，以嗔心来看别人，就觉得这个人不好，对不对？你一肚子气，看到那个人惹你这么生气，你会在他的身上看到任何一点好处吗？发觉他无以法可取，对不对？这就是这样子，嗔心者看人，所有人都是只见坏处不见好处。若嗔心修习了，淫欲心生的是贪心的意思哈，是贪念升起了。那么见此人还复为好，其实也还不错嘛，对不对？比如说了，你实在是气累了。比如说你就骂孩子，对不对？这功课不好好读，怎么怎么骂得很累了，稍微休困一下。你的囡啊吼，那也要巴结奉迎一下，他马上奉上一杯茶。哎呀，就说这个囡啊也是未歹啦，都是看光寡那尔，对不对？我讲哦，真的这叫虎毒不食子的老母心呐、啊，老母心就是这样意思。你可以因为接着而来的一念好心呢、啊，一念好意的表达，前相再有多少的不如意啊，也就啊，烟消云散，对不对？还复为好。你看什么是常相啊？若以骄慢心生呢，见此人以为卑贱，我觉得我不错。当你在听到或看到别人一件做的事情的时候呢，你不会以为他比你高明，就有这样的心。啊，闻其有德，嘿。哦，原来知道他是博士，哦，这怎样读啊？吼、哦，是在关公面前耍大刀，惊了惊是家在无公，无公想这不了义的东西啊、哦！这个时候呢，还身静心。你看我们心念在境界当中呢，如此这样前后分别，对不对？翻书比翻脸还快，什么？翻脸比翻书还快，如是等呢，有理而真爱，无理而真爱，就是说。你这个时候起正起爱的心，不管你自己以为有道理或者没有道理，莫名其妙，反正就耍无赖，我就是不高兴，我就是不爽，我就是喜欢，我就是不喜欢，不管你有理说无理说，皆是虚妄臆想，都知道幻梦一场。他唯一妨碍的是什么？妨碍的是自己在此时此刻能够做一点善业，对不对？你这个时候所做的是什么？全是恶业啦！你变化，你就在三世心积聚当中呢。你只要知道前念是恶的，前面所造作的都是不善的，于是你后一念就生悔，对不对？你为了要去弥补这念悔呢，就有所求，希望别人谅解，于是你又做了一件事情。那么后来人家不谅解你，于是呢，你又开始对别人生气。就这样子，心呢夹杂着这些三明治，不断的前后相依。随意念而生分别，随意念分别之后呢，又造种种业，又生诸烦恼受苦。我们的心是这样子，你说是常还是无常？常也不可说，无常也不可说是这样相啊。所以呢，有理无理都是虚妄臆想。纵使你觉得这样子，我圆那个境呢、啊，这个境界确实是这样子啊，于是我生这样的心也是应该的啊。可是问题是，只要多一个证据，它的意义就变了。对不对？你只要有个新的了解的时候呢，你又有个不一样的感受。所以知道哈，我们的感受不可说是常，不可说是无常。你更不可以怪罪你所爱憎的对象，说他是常，他是无常。所以心也没有常无常，境也没有常无常，两者都无常无常。有常无常呢，都是虚妄臆想分别。若除虚狂相，也无空相。无相相，无作相，为什么？因为你根本用不着这三件事情来破诸法，对不对？不需要用这三件事情来破。你如果知道所破的烦恼根本无体，都是臆想分别的虚狂相，那么今天你有所观，以为我空无相无作破诸法的话，那么你就有了能所量，那么这不是也是落了虚妄臆想分别的虚狂吗？啊，所以呢？ 虚狂相，如果你知道这一切都是幻，离幻就是觉，不有所破。所以我们前面就讲了，灭诸观而无所有，对不对？灭诸观才可以证无自性，不是有观而得空，这样子呢叫做堕无方便，这叫堕无方便。所以由此可知啊，是色从种种因缘和合而有，譬如水跟墨的关系，墨就是波啊，就是水面上的波涛，如幻如梦，幻就是魔幻啊，魔术师变化的那种善巧，梦呢就是我们无意识状态下，就是意识很薄弱的情况底下所现的山川大地，这些呢毕竟无相，对不对？毕竟无相，可是你在当头的时候呢，就一切认为有相。如果你还去破梦中的山河大地的话呢，那不是虚空一场吗？啊，不是虚空一场吗？若菩萨于色中取一意相，啊，一意相即是般若波罗蜜，你就有了过失了。你这样子学习般若波罗蜜呢，这样的般若波罗蜜的形象呢是有过失的。我想我们读过很多这类的文了，到这边呢，请各位夸胡一下，这段文算是一个很完整的说明。底下呢就在说明啊。底下呢就在说明啊，这个色妄念解啊，底下呢各位在科那个地方呢就标明色妄念解，色妄念解呢就要开始讲啊，很重要本品长行文当中的常无常龙树菩萨的说明。各位看一下哈，我们难得看到有一段文很仔细在讲常无常龙树菩萨的意见。那你看到龙树菩萨怎么说哈？他说呢，色性本来就是无相，那本来就是无相，那么受是色相，你以为色相有所受，就是把色相当作是实有的了啊！你就依你的心分别呢，认为有受。那么当你见到色善坏磨灭的时候呢，就说是无常。所以无常的感受是怎么来的呢？无常的感受就是见色善坏磨灭而来的。可是呢，色根本的自性是无相啊，色根本的自性是无相。为什么无相？因为因缘和合故啊。各位请在色性是无相那个旁边写一个无自相。为什么无自相？因为所有我们认知这个色法的相呢，都是依因缘而得见的，你根本见不到因缘法之外的自相。就像我们除了五蕴之外找不到一个相叫做我那个东西，对不对？好，所以这就是意思，你只能够见因缘，你不能见到任何一色法的自相。所以如果是如此的话，怎么可以因缘善叫做这个色法的无常相呢？对不对？是这个解释意思哈。若见和合少许时住未为常，我们呢平常一般的世俗啊凡夫呢认为的常啊，只不过是啊暂住而已。这个和合少许时住，请各位写两个字，就是暂住。我们只是看到一个东西的暂住啊，暂时它这样子，就像是白板啊，白板，我现在把一些的磁铁啊，本来是一块一块的磁铁，对不对？然后在白板上啊，吸在那个地方排一个大字，对不对？我只是从各地方呢，让它产生一个 form， 一个形象出来。那个形象呢，是从一颗一颗的啊，那个吸铁的那个排啊，然后呢，把它拼凑而成的。其实你仔细去看，它还是一颗一颗一颗一颗一颗的。对一个不认识字的人而言，你说那是什么？他绝对不会说是大那个字。他说：“哎，那个就是吸铁。”于是他去了之后呢，也不管那个什么东西，就拿来玩了，对不对？所以当你离名言之后呢，它不过就是因缘。对不做名言分别的人而言，它就是因缘而已，就是因缘而已。如果你更眼睛用 X 光或者是这个红外线来看的时候呢，它又产生出不同元素的因缘相，对不对？那么离了一合相的名言，你又在这一个元素上面呢去做取相生心的造作，这个时候呢，你根本没有一合相可得。所以呢，我们今天会做什么分别，其实是依着我们的眼根呢、啊、这个工具的分别能力，我们能够分别到多么维系的相，对不对？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每个人能力有好坏，像我只要眼睛一扒起来，每个人都很美，对不对？怎么会有分别呢？怎么会有分别呢？ 啊，那种美还不是像打马赛克的美，它真的就是，真的就是像国画一样，里面画的人有没有？就是好，哦，泼墨哈，就是那个头就是一抹一抹肉色，对不对？然后一抹红，哎呀，就自己可以想象那个人有多美，对不对？那随我想象就是这样，每个人就是这么样的东西。所以当可以随我想象而无志向可得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啊，就自得而其乐，对不对？其实我们无非就是要得这样的境界。我们所谓的常只不过是这样子而已啊，暂住相。那真正的常呢，照定义上呢，它有两种。哦，那个龙头菩萨很善于这样的分。好，常有两种，什么两种呢？一者，若住百岁、千万亿岁，若一劫、若八万劫，然后归灭。这个呢叫做长，对不对？所以呢，只是他暂住的时间呢长，长到百岁，长到千万亿岁，长到一劫，长到八万劫。为什么用八万劫当最大的数呢？是因为入非想非非想处定的时候呢，他的寿命就八万劫，八万大劫，是吧？所以呢，三界内最长的寿命就是八万大劫。到了八万大劫之后呢，一切三灭，一切三灭啊，还复依然。所以这样子的东西呢，我们在三界内姑且名之为常而已。问题是我们以有限的生命见毕竟在八万大劫最长也会散灭的法，认为它的暂住相作为实有如此而已。我们只是无法分别到它的变化，所以乃至于我们每天看花，诶，花怎么不开，花怎么不开，有一天花开了，你会说哦，长出花来。可是如果你用那个矿石摄影的照相机啊，它还是一点一点相续的，对不对？它没有一刻的像是停住不动的，都一直不断的在变化。啊，我们只是取一段自己不分别的像，说无变化是常，最后突然无常了，出现一个新的像状。只是我们呢，感受能力的分别的啊，有一个所谓的阶梯现象。啊，有阶梯现象，你要能量累积到一定的地方之后呢，会有一个跳跃的感受，这个在量子物理里面呢叫做量子跳跃。当我们累积位能，累积到一个状态的时候呢，啪嗒一变，就会跨过一个能量的阶梯，到达一个另外一个形状的显现啊。所以读量子物理，对，当量子物理被创造出来之后呢，就已经有别于牛顿时代的对物理的认识呢，可以知道。有许多我们肉眼无法分别的这个宇宙现象，其实呢，科学越深入，越能够证明经上所说的很多道理是可以成立的啊。所以呢，我们不怕被检验哈。二者，常住不坏，常住不坏。哎，那你说常住不坏，应该就是常吧，对不对？什么叫做常住不坏？你看下面解释才知道哈。我们暂时存疑哦。他先把常分为两种。那么若边邪灭故，亦不复观真实常。请把这句话画起来。边者呢是边见，边见就是常见跟断见。邪见呢，底下邪是邪见，邪见是波无因果啊，这个对法相一定要很熟哈。那么采取边见跟邪见的人呢，也不会去认为有一定的真实相是常法，对不对？因为呢，采断见的人，他就不同意常见的说法；采常见的人，他就不同意边见的那个断见人的说法。不无因果的人，也不会认为有决定因果可生。所以，当我们的知见跟别人不相容的时候，于是有一个冷静的人在旁边一看，根本无定法可得，对不对？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请问什么是真实？啊，无真实常相可得。好，那么若观常。这个上面是从具观来看，从这么多的宇宙人生当中，有每一个人的知见没有一定的结论，每个人都执着自己的知见而已。我们只能够承认每个人执着自己的知见，但是谁的知见是对的，那就很难论了。这是第一段文的意思了。接着他说，若观常，知是久住故常，非是真实。久住啊，其实不是常恒住，久住只不过是时间比较长的暂住相。如果它毕竟有一个时间相，才谓之久，对不对？如果没有时间相，我们通常在佛法的文字上都叫做常恒住。常是常无常的常，恒就是恒心的恒，啊，恒心的恒。 那久住就表示有时间相，只要有时间相上可以去界定始终，那么就不是真的常，啊，就不是真的常。好，第三个观点，若不灭边邪，观色为真实常，作思念。啊，这种边邪见的人呢，就会有这样的想法。他说呢，草木零落，还归为土，但离合有时。我们不是常常做这样的诗文吗？对不对？什么什么什么花？哎，对对，什么？化作春泥更护花，对不对？好，我们就用这样子的这个说，这个叫十二因缘。我们姑且可以用这样来认识十二因缘。可是十二因缘真正要说的意思，不是讲生灭，而是讲无生灭，懂意思吗？可是我们常常啊，就把十二因缘拿来观察一个四季的生灭轮回相。我们只是要假立十二因缘，观察这一些有情无情的这种生灭相呢，来了解无生的。记住哦，佛法不管哪一种哪一派哪一个理论哪一种说法，都是要悟无生。好，了解这个道理之后呢，如果你做这样的念头说，哎呀，草木零落，还归为土，但离合有时，这一种说法就是标准的自然外道。哎，自然生，自然灭，离合有时，虽然我因缘无主，可是有能观的我，有所观的山河大地，对不对？这种说法就蛮像咱们老中国人天人合一的思想。我只要入到天人合一，我不摄于法，法不摄于我，那么这样子的天人合一放旷自然就是禅。所以中国人的禅呢，就到这个地步，会有一点点在佛法上面的观察不够究竟，不够究竟啊，还有我，还有法，还有相续生灭相。那么不晓得这个生灭相跟我们在说什么道理，不，如果不在这个相上去进一步思维它的道理性的话呢，我们只停留在这里的话，这里的话，是故说是菩萨无方便，了解吗？所以常常啊，这个学般若的啊，学唯识的，就好像会跟说如来藏的人杠上。为什么会跟说如来藏的人杠上？其在不是理论跟主张之见的不同，其实呢，就在讲道理性上的啊，道理性上的坚持而已。如果你要说如来藏，如来藏呢是已经观空之后呢，再回来承认万有。如果你不能够观察空，你毕竟心没有办法离系缚，了解吗？心没有办法离系缚，我们还是会持续依着生灭受苦，只是我咬牙说不苦而已啊。你不可能再咬牙不苦，然后养出皮厚厚的，对不对？去忍耐一切，那说这是修忍辱，这不能这样说嘛。佛法不是这样教我们的嘛，对不对？不是要去修这种。那天跟一群人开会的时候，他说：“哎呀，我们这群人呢、啊，是铁人。”我说：“铁人也会生锈，可是问题啊，铁人不会开悟。你要说我是什么人，我绝对不承认我是铁人。”我还是 fresh blood， 活生生有血有肉的活人。我会死，我会病，我会老。这种人虽然不清净，可是这样子的活生生的自信却可以开悟。铁人呢，却没有意识，没有办法学法，没有办法开悟，没办法开悟。所以乃至于呢，学般若学唯识的人经常就会骂禅宗说，铁牛哪怕狮子吼。问题禅家干嘛学铁牛干什么？如果你心真的不怕狮子吼，那不必心是铁才不怕嘛，对不对？心纵使是父母生的，对不对？会老会病会死会受苦，可是我就能够明了这些东西不干于我，对不对？用这样的明了性才悟入无生嘛，这个时候回来承认万有又有何妨？又有何妨？这个道理是要透的。所以呢，我们如果要学哪一宗，欢喜弘扬哪一派，其实真的没有关系。可是问题是，你自己在自己的自作自受的过程当中，或观察万法的生灭过程当中，你的自见还是不是堕于生灭？你的自见是不是还堕于有受？你的自见 是不是还有着？你是不是还住在法相上？这个是问题所在，这是问题所在。如果我们真的能够住无住法，不着，谓之学习般若波罗蜜。你真的能够入这个善巧的话，那么你怎么说，都是开悟的语言，都是开悟的语言。所以我们刻意要说铁牛哪怕是只猴啊，你要留个铁牛也无，对不对？我们当然可以给他打打击风了，那么逼他脱落一切的我所。如果能够打落一切执着的见解，那么也是功德一件。